辉达不让晶片出口中国，川普设严格条件。川普和辉达超美协议，美国国会两党担忧国安风险。川普签署行政命令，美中关税休战再延续90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今日是8月12号星期二。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调理三高，配搭补气18味。点击下方连接前往健康520的唯一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在8月11日，美国总统川普提到了辉达的高端晶片 Blackwell 出口中国的问题，他表示将为这个设置一个严格的条件。川普总统在星期一证实，他已经和辉达的行政总裁王仁芬亲自谈过，达成一项协议，允许辉达在中国销售一款低端晶片 H20， 作为交换 15% 的 H20 晶片的销售将会支付给美国政府。川普强调，目前批准出口的晶片范围有限，只是允许 H20 出售到中国。他表示相信王仁芬会再来白宫找他谈 Blackwell 晶片出口中国。川普说，我们可能会批准 Blackwell 晶片，但是它将是最强大的 Blackwell 晶片的低端版。川普表示，如果辉达能够限制它的 Blackwell 晶片的部分先进功能，它将会考虑和辉达达成一项协议，允许它向中国出口 Blackwell 晶片。但是川普要求辉达要将对中国供应的 Blackwell 晶片性能降低 30% 到 50%。 辉达的 Blackwell 设计是用来建立和运行人工智能软件的最强大电脑的核心。根据美国的限制规定，这些晶片因为性能强大被限制在中国销售。王仁芬长期以来一直极力游说美国政府解除出口限制，他认为对中国实施封锁只会减慢美国技术的传播，并鼓励华为等本土竞争对手的发展。川普表示，辉达的 H20 晶片已经过时，但仍然具有商业可行性。同时，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已经有了类似的产品。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星期一对川普总统和辉达达成的交易表达严重的关注，警告这个举动可能带来新的国家安全风险，并且对敌对国家和盟友释出错误的信息。美国两党议员亦都警告，这些交易恐怕会导致美国敏感技术流向敌对国家，变相形成付费换取交易的局面。分析师和法律专家亦都表达了相同的忧虑。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穆里纳表示，出口管制是保护我们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不应该树立一个先例，鼓励政府发放许可证，允许向中国出售能够提升它人工智能能力的技术。从企业的层面，这意味着什么呢？对中国出口处理器毛利率恐怕会降低5-15%。股票分析师指出，川普对晶片制造商征收这类费用可能会压缩利润率，并为美国政府对重要出口产品课税开创先例。Bernstein 的分析师预计，这个交易将会令到买去中国的处理器毛利率下跌5-15%，对辉达和超微的整体利润率各减少大约1%。他们视这个交易为一条危险的滑坡路。Gabelli 投资组合经理韩迪苏桑托说，不止晶片制造商，其他向中国销售战略产品的公司亦都会关注这一种汇款模式是否会扩大到他们的行业。他认为，对这些企业来讲，汇款可能既是负担，亦都是保住在中国市场的生存之道。这样从法律层面，专家又怎么说呢？川普和辉达交易掀起了合法的争议。贸易律师杰里米·伊苏利安表示，由于不清楚这个协议的细节，很难判断这个举动是否属于出口税或者是其他形式的付款。而美国宪法明文禁止国会对各州的出口货物征收税和关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和策略学院的教授海尔·汉德利说，在我看来，确实是似一种出口税，他们怎样叫他都得，实际上就是政府从中抽取一部分的利益。 康奈尔大学布鲁克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莎拉·克雷普斯就表示，现任政府的政策普遍变得更具弹性和可谈判性，这种情况在过去并不常见。他认为类似的交易未来还会继续出现。各位观众，这份协议是否能够达成和实现呢？认为情势复杂，希望他达成的，请各位观众选一；认为快刀斩乱麻，还是不要和中国划船，不希望达成协议的，就选二。请各位表达你的意见。美国股指期货在星期二走势不一，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公布，整体通胀年率维持在 2.7%， 低过市场的预期。核心 CPI 不包含食品和能源，年增长是 3.1%， 是今年初以来的最高，主要是因为服务价格上升，特别是机票、医疗和娱乐。数据公布之后，美债价格上升，美元走弱，标普500期货小幅上升，市场普遍压住9月会减息 0.25。 星期一华尔街收低，虽然川普宣布延长美中贸易休战期90日，不过市场反应比较平淡。另外，川普提名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首席经济学家 EJ 安东尼出任美国劳工统计局局长，接替因为被指控数据造假而被免职的前局长。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可能令到市场更加依赖私人数据。科技方面，马斯克指控苹果在 App Store 偏袒 OpenAI 的 ChatGPT， 并威胁提出反垄断诉讼，抱怨他的 XAI 应用并未列入必备的榜单。 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就回应，暗指马斯克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X 上亦都有偏袒的行为。国际方面，澳洲央行年内第三次减息，将利率由 3.85% 减低到 3.8%， 并表示因为通胀放缓可能会继续减息，同时下调2025年经济增长预测到 2% 以下。在星期二，国际黄金价格小幅上升，在之前一个交易日曾经因为大幅抛售而下跌。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将美中关税休战期再延长90日。他在真相社交平台发表文章表示，协议其他的条款不变。同时，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亦都确认了延长暂停加征关税的期限。这个举动是基于上个月底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中美第三轮贸易谈判，避免美国对中国商品关税升到 145%， 以及中国对美国商品关税重回 125%。 这一次延期为原本定在8月12日到期的协议续命，延续今年5月瑞士日内瓦会谈之后达成的90日休战。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斯坦说，这个为双方谈判长期贸易协定争取时间，有助改善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进入，并提供商业规划的稳定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对这个谈判前景表示乐观。川普强调，中共已经向美国支付巨额关税，并敦促他将黄豆采购量增加4倍。他同时批准辉达 H20 晶片对华销售，但要求要交 15% 的利润，并暗示如果辉达降低 Blackwell 晶片 30%-50% 的性能，可能会允许他出口。中共就开始向美国企业发放稀土出口许可，缓解汽车、科技和军工行业的稀土短缺危机。在星期二，中共商务部宣布，为了落实中美高层经贸会谈共识，暂停对17家美国企业的黑名单措施，并对28家美国企业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进行调整。这个举动和美国总统川普同日签署行政命令延长美中关税休战期90日相呼应，显示美中贸易紧张关系暂时降温。根据中共商务部公告，2025年4月4日和9日分别将17家美国公司列入黑名单，禁止它和中共相关的出入口活动和新增投资。从8月12日开始，4月4日清单的措施暂停执行90日，4月7日清单的措施就终止执行。 国内企业可以申请同这些企业交易，商务部将会依法审核。同时4月4号和9号列入黑名单的28家美国企业，16家暂停90日，12家终止限制，如果需要出口两用物品，需要依法申请许可。这次调整是由于中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经贸谈判，双方同意将关税暂停90日，保留 10% 的基准关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参加了会谈。之前5月12号在瑞士日内瓦达成的90日协议，美国同意将中国关税从 145% 降低到 30%， 其中包括 10% 的基准关税和针对芬太尼走私问题征收的 20% 关税。中国就将美国的产品关税从 125% 降低到 10%。美国正加快轮选下一任的美联储主席，由财政部长贝森特主导，强调新任主席必须具备宏观视野、市场信心以及前瞻性决策能力。目前大约有10位候选人浮出台面，包括前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现任美联储理事沃勒、前总统小布殊时期的经济顾问苏麦林等人。布拉德在星期二表示，如果有机会出任美联储主席，他乐意参与，并强调无论贝森特打算怎样推动轮选程序，他都愿意配合。布拉德表示，美国总统有权了解对美联储利率的看法，同时美联储主席候选人名单上的任何人都会坚持美联储的独立性。市场预测网站 Polymarket 显示，现在沃勒当选的机会是最高，大约是 38%，哈西特和沃威尔分别是 17% 和 19%， 布拉德就大约是 10%。 虽然机会率不是领先，但是布拉德的声音在政策圈仍然具有影响力。他曾经在圣路易斯联储任内以灵活政策观点著称，既能够支持数据导向，亦都重视市场预期。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政府希望在减息节奏上能够兼顾经济支撑和通胀的控制，布拉德或者可以扮演折衷的角色。外界预期贝森特和川普团队将会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展开更深入的面谈，最快可以在今年秋季或者能够选定接班人。8月11号，美国和中共在联合国安理会上针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展开激烈争论。美方警告北京对这条关键水道影响可能威胁全球贸易和安全，中方就声称这个是美国夺取运河的借口。在8月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理事会主席国的巴拿马总统穆里诺主持了这场海事安全会议，会议内容涉及海盗、武装抢劫、跨国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攻击，并特别针对网络安全薄弱而且风险极高的港口进行讨论。中共代表傅聪强调，中方尊重巴拿马运河的中立性，支持它主权和畅顺经营。随后美国代表谢伊凡博话，批评中共在运河地区的影响力扩张，特别是在港口、运营和关键领域，可能威胁巴拿马、美国甚至到全球贸易安全。他还提及中共扩张而且非法的海洋主张和激进行动，显示他对海事安全和贸易的威胁。巴拿马运河自20世纪初由美国建造，1999年根据卡特总统签署的条约移交给巴拿马，到现在仍然是全球贸易和军事战略的要道。此外，巴拿马近期对中国企业的港口经营权提出了挑战。在7月，巴拿马向最高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取消香港长江和记实业在运河两端港口的经营合约。如果法院裁定合约无效，这些港口可能由其他的企业接管。据悉，美国贝莱德集团和意大利 MSC 公司已计划以230亿美元收购相关的资产。香港楼市危机加剧，汇丰警告说 73% 的商业房贷存在风险。汇丰银行最新的报告显示，截至到6月底，它的香港商业房地产贷款中有高达 73% 被标记为信用风险或者是已减损。 较一年前的 30% 大幅上升，引发市场对香港房市泡沫的担忧。作为香港最大的商业银行，汇丰正面临零售低迷和办公室空间需求疲软的双重压力。根据金融时报报道，汇丰在香港的总贷款达到2340亿美元，其中商业房屋贷款达到320亿美元。受疫情之后经济复苏缓慢的影响，香港顶级商业办公室的租金从2022年起下跌超过 20%， 空置率飙升到 19%， 是历史的高点。汇丰内部模型显示，信用风险贷款从今年年初的65亿美元激增到181亿美元，该行因此在第二季度拨备11亿美元用于潜在的损失，其中4亿美元针对香港房地产。世邦魏理士香港主管殷俊文表示，银行正在加大力度清理不良贷款，第二季度大约半数交易面临财务压力。神星分析师马克特警告说，香港房地产公司普遍承压，问题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恒生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 6.7%， 创历史的新高，远超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期，主要是因为它对中小型房企的贷款风险较高。新世界发展等家族企业亦都因为市场低迷进行大规模的增资。香港楼市的危机凸显结构性挑战，汇丰的警讯为市场敲响警钟，后续走势备受关注。中共强制社保政策在9月1日正式实施，餐饮业因为成本压力转向招聘无需要缴纳社保的退休人员，引发社会的热议。上海多家餐饮店近日发布招聘的启示，明确要求男员工年满60岁，女员工年满55岁，话题登上微博热搜。网友调侃说，风水轮流转，老年人成为职场的新宠。根据大纪元报道，强制社保要求企业为员工缴纳高达工资 38% 到 45% 的五险一金，对人力成本高的餐饮业冲击尤其大。上海小杨生煎招聘50岁以上的服务员，月薪是3200元。普陀区一个社区饭堂要求员工捧菜不守阵，走路稳，待遇优厚。杭州咖啡馆亦都开始解聘年轻人，改聘退休人员，月薪高达4200元。上海静安居民王女士表示，退休之后受聘在云吞店，月薪是3000元，感慨年轻人反而难找工作。专家警告说，这种招聘模式虽然减轻企业负担，但是存在法律风险，老年员工体力较弱，如果劳动保护不足，可能引发安全问题。业内人士表示，北京、杭州等地的餐饮业和大型景区，好似环球影城，亦都开始招聘退休员工，时薪达到30元。业内估计，如果严格执行强制社保，将会导致大量低利润的小微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到不够 5%， 部分企业甚至可能直接退出市场。强制社保政策和经济现实的冲突，正迫使企业和劳动者在困境中寻找生存空间。年轻人和中年人就业压力加剧，加剧就业结构失衡。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